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月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澳洲境内留学生数量回落，澳洲去年房价上涨8.1%。新报告显示，澳洲仅四分之一全科医生提供全额报销包学及标龄。澳洲政府宣布扩大培训乌克兰军队计划。澳洲政府拨资金研发应对中共限出口加者及稀土技术。墨尔本狂野音乐节，八人吸毒过量被送医院抢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澳洲境内的留学生数量已经从最高点开始回落。随着签证审批要求更严格，部分国家的留学签证申请下降，但来自中国的申请在大幅增加。澳洲境内的留学生数量在去年9月底达到创纪录的664,178人，但到11月底已经降至612,099人，降幅高达50,000，签证批准数量比一年前要少。这个意味着澳洲引进移民的趋势可能已经过了高峰，开始走下坡路。整体来看，11月虽然留学生签证的离岸申请数量再次创下月度纪录，但下签率下降了 11.7%。 移民专家李之伟表示，对此下签率降低的原因还不清楚。澳洲政府对某些国家地区的申请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去年12月底，澳洲政府发布的移民改革包含了一系列提高英语要求、收紧审查的措施。来自部分国家的留学生申请已经大幅下降，降幅最大的是尼泊尔，去年11月的降幅高达 32%。 来自哥伦比亚的申请也减少了 26%。 来自其他一些国家的申请激增抵消了部分降幅，例如来自中国的申请激增 46%， 达到7,991 份。来自越南的申请也激增了 39%，这个可能同留学签证的英语要求提高有关。此外，澳洲政府正在加大对留学签证在外申请的审查，以打击那些拿留学签证当幌子、实质来打工赚钱的为留学生。留学签证在外申请数量从2022年11月的 1.02 万份增加到去年11月的 1.24 万份，但下签率从 99.6% 降到了 90.1%。创纪录数量的移民令到原本已经紧张的澳洲租房市场雪上加霜。政府正面临着来自选民和后座议员的巨大压力。综合消息，过去一年澳洲房价涨幅高达 8.1%， 市场热潮已从东部转移到西部，大斯成为房价销售最快的首府城市，房价涨幅高达 15.2%。房地产数据公司 College 及提供比位报的数据显示，泰斯的房屋销售时间中位数为11日，比排在第二位的布里斯本少了10日。 College 及研究主管劳利斯表示，这些数据表明房屋市场更偏向于卖方而不是买方。起帕斯，买家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泰斯的出租屋空置率已经连续4年处于历史低位。研究公司 SQM Research 的数据显示，泰斯的出租屋空置率全澳最低，只有 0.4%。 过去一年首府城市的房屋销售时间中位数为27日，首府城市房价上涨了 9.3%， 偏远地区则只有 4.4%。 从全国范围来看，去年的整体房价涨幅为 8.1%，与2022年的下降 4.9% 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远低于2021年 24.5% 的涨幅。去年布里斯本的房价涨幅高达 13.1%， 仅次于珀斯。雪梨的房价涨幅高达 11.1%， 阿德莱德上涨了 8.8%， 墨尔本为 3.5%， 坎培拉涨幅只有 0.5%。但亦有两个首府城市房价下跌，霍巴特去年房价下跌 0.8%， 戴尔曼下跌 0.1%。 自去年5月以来，珀斯、亚德莱德和布里斯本每月的房价涨幅都超过 1%。 去年6月加息之后，雪梨和墨尔本的房市大幅放缓，其中墨尔本的房价在去年11月和12月出现下跌， 悉尼房价在这两个月的月度涨幅亦只有 0.2%。 去年全澳房地产市场是以12月房价涨幅只有 0.4% 收场的。罗利斯说，这个是自去年2月以来涨幅最少的一个月，房价月度涨幅是去年5月达到 1.3% 的高峰。随后6月和11月的加息以及生活成本压力，房屋和可负担性下降，房屋挂牌量增加，消费者情绪低迷等因素，在后半年降低了市场热度。说来消息，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全科医生诊所会向每一位就医者提供全额报销。通过全额报销服务，医生会向医疗保险计划而不是就医者收费。在全额报销下，就医者看全科医生无需自付费用。到2023年11月，全澳共有514家诊所停止了年初向所有就医者提供全额报销的做法。在线医疗保健目录概念表为编写报告联系了全澳6800多家诊所，发现全国医生接受新就诊人数的全额报销率目前为 24.2%。 在新南威尔士州、首都领地和塔斯马尼亚，就医者看全科医生的平均自付费用最高。坦培拉消息，近100名澳洲国防军成员将飞往英国，帮助训练乌克兰军队士兵应对俄罗斯的入侵，作为新一轮军事援助的一部分，会把乌克兰军队的副都行动扩大，将令到90名澳洲国防军成员远赴英伦。在之前的轮换中，一次有70名澳洲军人被派往英国参加培训乌克兰军队的计划，但整个2024年的轮换将增加到每批派90名澳洲军人。代理国防部长蒂斯特韦特表示，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周年的临近，澳洲国防军正在发挥重要作用，这个将令到先后总共有370名澳洲军人参与训练乌克兰步兵，他们主要在城市和林业环境中进行步兵训练，而有少数人将参加青年领袖计划，培训乌克兰军队的下一代年轻领袖。自2023年1月以来，作为多个训练乌克兰军队任务的一部分，澳洲军人已经训练了1200名乌克兰士兵。自2022年6月以来，来自澳洲、加拿大、纽西兰、罗马尼亚、挪威和瑞典的国防人员参与了培训工作。蒂斯特韦特表示，澳洲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的斗争。他说，澳洲已参与向乌克兰提供价值约 9.1 亿元的支援。坎培拉消息，澳洲联邦资源部长金马宁表示，由于中国禁止出口某些稀土技术，西方国家陷入了脆弱地位，这个增加了开发澳洲替代品的需求。金马宁部长星期一公布近2200万元的资助科研经费，用于资助三家研究机构加强开发不经限制出口的稀土生产加工技术的研究工作。去年12月，北京扩大了禁止出国的技术清单，对美国和欧洲敲响了警钟。彭博新闻社称，这个是十几年来中国最重要的稀土举措。联邦资源部长金马宁说，澳洲政府的目的是确保全球市场不会过度依赖绿色能源和国防核心技术的单一供应商。他说，这个不是关于争吵或类似的事情，这个是为了确保能有选择。在过去30年中，中共在稀土金属和磁铁的加工和供应方面建立了近乎垄断的地位，至少从2008年开始限制这方面的技术出口。去年北京限制了半导体、电信和电动汽车制造商使用的镓铜者的出口。为了应对日益恶化的稀土技术出口限制，澳洲政府将向澳洲核科学技术研究院、澳洲科学院和澳洲地质科学院注入资金，以研发相关技术。这些资金最初在2022年10月的工党第一份预算更新中被指定，直到现在才发放。澳洲核科学技术研究院将获得1390万元，用于发现、提取和加工作为其他采矿副产品的稀土元素。澳洲科学院将获得520万元，用于与稀土下游生产高纯金属、降低锂价值，连同帮助开发钨矿石相关的技术。 澳洲地质科学院将获得270万元，用于研究在澳洲生产甲蔗同铟。这些甲砖同铟可以作为铝土矿石开采的副产品提取。墨尔本消息，上周末在墨尔本弗莱明顿赛马场举行的 Hamilton Festival 音乐节上，有8人疑似吸毒过量被送入医院抢救，情况危急。在音乐节上工作的维州救护站的流动重症监护人员，已将患者送往医院之前对其进行了紧急治疗。救护站发言人希尔说，已经发生的事情几乎是相当多的人过量服用迷幻药却以身毒品产生反应。他说，其中7名患者被置于有毒昏迷状态，需要呼吸管帮助呼吸，护理人员进行的相当高水平的治疗，并争取在最快时间内对患者进行治疗和抢救。维州救护站表示，似乎过量吸毒患者被送往几家医院，包括阳光区医院、皇家墨尔本医院、奥斯丁医院、奥士贵区医院和圣云仙医院。维州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不知道这次音乐会期间有任何重大健康事件，但现在正在进行调查，调查已经开始。维州目前不在各类音乐节和狂野派对提供药丸测试。维州政府表示，他每年拨款2100万美元用于减少毒品伤害的宣传教育活动，包括与节日和夜总会的参与者互动。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